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Well, I think the law is well intentioned.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trying to creat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我觉得这个法律的初衷是积极的。中国政府尝试将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延伸到一些尚未被管制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初衷是积极的。但是我不认为新的电子商务法会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影响到澳洲的代购。这个法律影响更多的还是那些在中国进货，在将货物转卖给消费者的人士。这个法律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这些货物流通渠道中的消费者，第二是收取之前未收取的税收，强制让微信及淘宝上的商家注册登记。您认为电子商务法不会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对澳洲的代购有深远的影响吗？
No, I don't think so. From what we're seeing in its early days, a lot of the daigou are actually Australian.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在法律实施初期所观察到的是，很多代购人士都是居住在中国之外的澳洲人士，他们只是在通过网络平台来同他们的买家交流。我们也希望法律可以整治代购市场。我们澳洲中国代购协会也在尝试如何去积极地配合整治市场。但是我认为这个法律主要影响到的还是那些住在中国购买海外产品的中国买家。之前使用微信平台进行买卖交易而避免缴税的代购，不会因为收紧的税收政策而被迫提升产品价格或退出市场吗？
Well, it's quite a semantic issue. It's quite delicate because if you try and read the law, it's a little bit grey.
这取决于你如何去理解法律中的语义，这非常的微妙。你会发现法律中的一些定义较为灰色。比如说，在我的理解中，这些居住在澳洲的代购是否有通过这种再买卖的方式来赚取利润呢？他们是否有向澳洲政府缴税呢？在中国，当局需要这些代购注册成为企业，他们的收入就不属于个人收入，而是企业收入，所以他们所缴纳的是企业税。澳洲中国代购协会的态度是，我们所代表的代购人士需要依法缴税。法律确实会影响代购，法律是在保护那些受税收影响的消费者。在澳洲的代购需要向澳洲当局缴税。那如今澳洲的代购市场如何？我们知道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澳洲社会对某些代购颇有微词。
Well, it depends on what aspect you consider the complaints. There's been a lot of favorable things about daigou.
这取决于你说的是哪些方面。代购也发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他们帮助了许多澳洲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这些出口可能无法成型。如今的很多关注点是在 Coles、Woolworths 等地有关 A2 婴儿奶粉的供应等问题。我曾提到过很多次，澳洲中国代购协会将这一问题视为采购问题。我们建议 A2 奶粉的生产商可以和 Coles 及 Woolworths 合作，向销售商提供其他的供货渠道。也就是说，代购人士无需直接在超市中购买婴儿奶粉，代购可以在不进入超市的情况下就购买到奶粉，而不是买走了澳洲母亲所需要的奶粉。澳洲中国代购协会的出发点也是希望不要让代购人士进入超市，澳洲的母亲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购买奶粉。但是我们不希望去停止奶粉的出口，我们鼓励出口，因为出口为澳洲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我们希望生产商和销售商能同我们协会合作，采用更有意义的方式。
The export to stop. We want that to be encouraged because it's good for Australian jobs, but we've got to do it in a more meaningful way.
那您认为这种方式是不是在鼓励代购人士去购买产品呢？从而为中国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带来了很多挑战。
Well, look, I think as long as the daigou are conducting themselves in ways that are under the laws of Australia, and
我认为只要代购人士可以遵守澳洲及中国的法律，我们就会去支持他们。我们看到代购的优势。包括医疗等领域的一些澳洲产品，在没有代购的帮助下，可能都没有机会向中国出口。 代购是向中国消费者介绍澳洲产品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合法的途径。一些澳洲生产厂家的产品先通过代购进入京东、天猫等网络商城，这些网络销售商通过代购了解了这些产品之后，再直接向生产商大批购买引进产品。而超市中婴儿奶粉被代购抢购一空的事件，确实是管理上出现了问题。购买产品在交易的代购人士同澳洲的消费者产生了竞争，我们认为这主要是采购途径上的问题。澳洲中国代购协会也要求代购人士遵守他们产品买家所在国的法律。新法中规定，代购需要在中国及其货物引进国注册，也就是说澳洲的代购需要在中国和澳洲注册。那澳洲和中国当局如何依照新法来合作呢？我们讨论的很多事宜都非常的基础，也非常的难以理解。即便在中国，很多卖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注册在案，去从事网络销售。即便新法的初衷非常积极，但是实行起来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人们还需要花时间去研究该如何去遵守这个法律。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想去遵守法律，他们希望遵守法律，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方面是关于在中国如何注册、在哪儿注册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澳洲注册的问题。即便你必须依法注册，但据我所知，我并不清楚该如何注册、同谁注册、哪个部门负责代购的注册、澳洲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同中国去协调合作。即便新法在1月1日就已经实行，但是法律的运作和执行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觉得假以时日，我们才会知晓新法是如何在澳洲和中国市场执行的。您之前提到代购有很多积极的一面，比如向中国引进一些澳洲的产品。据我所知，中澳的贸易伙伴关系在不断发展，代购是不是会给官方的贸易带来挑战呢？这取决于你所讨论的领域。某一些领域的出口，你需要经历边境的检疫。比如说，以化妆品出口为例，产品需要经过中国检验检疫服务的审查，经历一些必须的检疫步骤才能在中国上架。很多化妆品品牌并不希望经历这一系列的检验，那么他们的销售渠道只有跨境电子商务，但是这是个很昂贵的渠道。当你想让自己的产品入驻京东、天猫、淘宝等网络销售商，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代购就成为了商品的代理人，让生产商去了解中国消费者是否喜爱他们的产品，消费者是否愿意花大价钱来购买他们的产品。所以生产商通过代购作为第一步学习了解的途径，再去大批将货物推向电子商务平台或是实体货架。我们将代购视为一个非常可靠的产品试水的试验平台，来了解产品是否可以适合进军中国市场。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